前面这一段的议论就把后加这两种除掉了啊，那么还是两种。这里边说的第一个殊胜啊，就是明相现前啊，你在静坐的时候啊，你内心的明了性啊现前啊，是断除昏沉的。这个昏昏沉沉的境界里面，你有力量除掉了，那么就是明。专一无分别呢，是断掉的，就是你内心里面不分别，就是除掉了这个那一切的妄想了。这个调举啊，它单独有个意思，我们现在不必说，不必详细解释它，后边有专解这个调举。现在就姑且说是妄想杂念啊，你除掉了妄想呢，你就专一无分别了。你除掉了昏沉呢，你内心的明相就出现了。所以这两种殊胜啊，只有这么多。故沉掉二识的是定障上头，所以这个昏沉和调举这两种事情啊，是修定的，是禅定的障碍里边最有力量的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要有昏沉，你就明相就不现前了；你有调举，就不能够有无分别了。故要善识出细沉掉，故知善修正定，破除此二，即奢摩陀已不能生，况成佛者也。这个地方啊，也就字也有点问题。故要善识这个善字啊，应该是个不字好。故要不识出细沉掉，这底下这个地方啊，应该说还有加上四个字，既随时已。我这样的说法都是根据的菩提道师的广论上对照的，我感觉这样通顺一点啊。我这样念啊，故要不识出细沉掉，既随时已，不知善修正定，破除此二，即奢摩陀已不能生，况毗婆舍摩，那个坤字也是不对，那个也是个挪啊，毗婆舍摩，这样的文艺的通畅的通畅的人，所以呀、啊，要是修禅定的人、静坐的人呢，他不认识啊粗细的沉掉。这个这个钓鱼啊是很粗浅的，心里面有妄想很容易知道啊。这个昏沉呢，你一昏沉了，这个心不活动了，好像那么就你不容易知道。而昏沉里边呢，又分出有细有粗细的东西。这钓鱼也可以说有出息，所以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他要不认识啊昏沉钓鱼的出息，或者呢既随时已，他虽然能认识啊出息的沉钓，他不知善修正定破除此二，他不知道善修正好好的修这个正定的方法能把这两种毛病除掉，他不知道，那么呢会怎么样呢？一奢摩陀也不能生，那你这个子的境界就不能成就了。你的调举和昏沉的出息，你不除掉，他也得不到这奢摩陀。奢摩陀都不能生出来呀、啊，况毗婆舍摩呢？你更没有了，你得不到那个惯慧。故智者修三摩地啊，应如此理善巧。这个如字啊，也是措辞，应该是于。故所以这有智慧的人呢、啊， 想寻求这个三昧地，想要得三昧啊，想要得禅定啊，应对于这样的道理啊，要善巧的通达。你要知道，什么是昏沉的出息，调举的出息，什么叫做出掉了，什么叫做没出掉，你要知道。沉掉二者，乃是修止的违缘，修奢摩陀的障碍啊，它不是随顺你的，是违反你的意愿的。厌思违缘呢，即灭除的方法呢，下章解释，下边你不然，那你要解释这个昏沉掉举的事情啊，怎么灭除呢？你能有详细的解释。此中应说修止顺缘，能帮助你止的成功的，引正定理，能引出来呀、这个正定的道理。说这里说这件事，所谓三昧地者，是什么呢？是三昧是啊，是印度话，中国话就是叫做等持啊，我以前解释过。平等设施，这底下解释这个三昧地的内容，是说心于所缘专眼住。三昧地呀，就是说你所禅定的人呢，你的明了性的心呢，在所缘的境界上啊，专一眼住，就住在这唯一的境界上不动。更需与所缘能相续住，不是说是一刹那住。就算三昧地不是，更需要在所缘的境界上能相续的一直的安住在那里不动，那么这就叫做三昧地。持续二种方便，得到这个禅定的境界要两种方法啊，一于根本所缘令心不散。你最初啊，前面说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对所缘静说了很多。那么静坐的人呢，你按照你自己的情形，也选在一种个别的所缘静。你欢喜怎么样啊？哪一个做所缘静，你预先要选择好，那个叫最初你应该做好这件事，叫做根本所缘。根本所缘呢，令心不散。你的心住在那个境界上不乱，这是一个第一个方法。第二，于极散、未散、将散、不散如是了之。这个极应该是极，于你静坐的时候，它不是一下子成功了吗？它有时候这个心里面呢已经散乱了，你能知道。或者没散乱也能知道，这个也还不难，就是将散的时候你能知道啊，是不容易的。他没散，但是要散，这时候你马上知道了，你要有能这个境界，你就是有点功夫了，你就有功夫。所以于已散、未散、将散、不散呢，你如实两字，你要有这两个方法。就可以得禅定了。那么头一个于根本所缘令心不散呢，初即正念，这个初就是这个第一句，于根本所缘令心不散呢，这就是叫做正念。这正念怎么讲呢？就是根本所缘啊令心不散就正念。那么第二句啊，即正知，就叫做正知。这个正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已散、未散、将散、不散如是了之。这个正念正知啊，是得禅定的一个方法。这底下引这个《庄严经论》，实质上说，念于正知啊，是能安住。这个正念和正知啊。是你能安住在所缘境的一个方法。依于所缘令心不散，二心散矣能证两智，这是庄严经论上说的话，和前面那个是一致的。 要正念思坏所缘妄想，在于此无间气之所缘。要是静坐的人呢，没有正念了，不能够安住所缘，那所缘的境界你忘了，心乱乱了，在于此无间呢气之所缘。这个无间，你的正念一思坏呀，就是不用在没有什么距离里就气之所缘。所缘境界你丢掉了，不能不忘所缘呢，念死不可。所以静坐的人呢，你心里面老是能够意念这个所缘境界，不要忘掉这个所缘境界。这个方法就是念，念是根本的方法，念就是老是想念它。由此念故，能入所缘，离取。比如前十，由这个意念所缘境的这个，就是令你心不乱的，能住在所缘境的这个道理，比如前面解释了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啊。念如极楞云，这底下又引这个极楞呢，也是这个念。云何为念呢？这底下解释详细一点。于串习事，心不妄想，不散为业。这个串习怎么讲？串习实在就是经验的，经验。须起四念以度所缘，是不更起空心观察。这一句话我认为有点问题啊，因为你要静坐的时候不更起空心观察是不可以的，你一直得要观察，所以这里说是不更起空心观察是错误，是我的意思。我对照这个菩提大师的广论呢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么说的，和这里的文句子是一样。那么呢，这个句子应该要按我的意思啊，应该这样说啊，是虚起四念呢，一度所缘法。那个次不更起，那个不字啊，放那个次字之前啊，就是虚起四念。你已经按照这个静坐的方法做好了，心安住在所缘以后，你心里面这样想，我是不是已经安住所缘了，问问自己。这个次字啊，然后说次更起重新观察，这个次字放在那个不字以下，那个不字放在前面那一句。那么你这样问了以后啊，你再起也重新观察啊，我是不是安住所缘？要没有安住所缘，那你就安住所缘啊。是相续监护此心势力，是修念心最切要处。你静坐的时候要相续不断的呀，要保护这个心，叫它安住所缘。就是安住所缘的力量要相续不断地延续下去，这是修念心的最重要的地方。你一马虎就心里面就乱了，这不能。那么我改变了这一个句子啊，我说是我的意思，实在还不是我的意思，后边还有个地方可以参考的，我们讲到那里再说啊。虚起四念以度所缘法，次更起重新观察，相续相互使心势力，是修念心最切要。这一段完了，这底下是第三个识别，作业识别者，未从所缘心不与散。这个基论上说的这个解释这个念呢，因 共有三个识别，这是第三个作业识别，就是念的作用。它要真不同呢，未从所缘呢，心不依上。你从你所缘的境界上啊，安住在这里，你心不从这里跑到这个地方去，就是作业识别。如是调心，令住所缘呢，这就是叫做念。这一共说三个识别，都是解释这个念。这静坐的人，你就这样的来调和你这个心呢，叫他安住所缘，不要乱。如调降喻，像那个调降师，比喻，如鱼跃，极其监牢木柱，以重力绳索或者重力绳索，拴其狂象时，训象者令如教行，奉行者善，要不如教，再以力钩啊，烁烁自罚而令驯服。这是说这个比喻，像一个人呢，这个调象师呢，在那个特别监牢的一个木头柱上面，因为那个一重一重的那个绳索啊，是拴那个狂象的时候拴在那木柱上，那么这个驯象师啊，叫这个象啊如其所教而行，这个象啊是奉行者善，他听这个驯象师的招呼那是最好的，要不如教，要不听招呼，这个驯象师就用力钩啊烁烁的来制罚这个象，叫这个象啊要听招呼，听而令驯服。如是呢，心如未驯之象，这底下前面这是说的皮，这底下说的是修行的境界。训这个训象师啊，来训这个象是这样的。说修行人呢，他调理他这个心，叫他心不乱呢，也是这样的啊。心就像那个没有训、没有调顺的象似的，以正念所，这个训象师啊，是用那个铜力绳索拴这个狂象。那么这个坐禅的这个人呢，他就用这个正念，就是个锁，用这个锁锁这一念心，锁在什么地方呢？于前说锁缘境住，就锁缘境就是个住。假设你是属喜，那个喜就是个住，或者你观七轮，七轮就是个住，或者是其他种种观法。只要不安住啊，如果这一念的心呢，它不住在所缘境上面，咱以正知铁钩，这个正知是个铁钩啊，来制罚它，渐令自在，渐渐的叫它能够很安详的住在所缘境上面。这个正知知道它未闪、已闪、未闪，将闪、不闪，把它收回来，它要乱了嘛，就把它收回来。如中观心论上啊，这部书上说，这意志向逆行，当以正念所系所缘坚住，会勾见调顺。这和前面的一样，我们人的这个心呢，就像那个黄象似的，它不能够正行，它不讲道理啊。那么当以正念的绳索，把它拴在所缘的境界上，会勾见调顺，见调顺就是用那个正知啊来调理它，叫它能够安住下来的禅定。修士中篇呢也说，以正念正知所系意之相与所缘数，前面说住，这里说数，意思也是一样。又云依于正念呢，能引三摩地。常常的用这个正念呢，意念所缘境啊，不忘所缘境界，就能够引出来禅定了。又云正念如锁，能与所缘相续系心。那上面又说，正念就像锁似的，能与所缘境上啊，继续不断的呀，把你这个心呢系在哪里，不要再动。故犯修能引三摩地之主因呢，即是修念。所以这个静坐修禅定啊，
最主要的方法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修这个念，于串习事心不忘为相，不散为业。静坐的方法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又念形象啊，坚定为相。这个念的形象啊，修禅定啊，修这个念的方法，这个念的形象是什么样子？是坚定为相，不可动摇，要这样子。故修三摩地的人呢，要无严密坚定了之形象啊，心总澄净，要不出生定之明显分，念力不起，你不能破维系之尘，其三摩地是有过失。所以这修三摩地者啊，他要没有那个严密的啊，坚定的了知形象，这里面就加上那个正知。你没有这个心总澄净，你这个心呢，总也是没有其他认识的妄想啊，心里能安静下来啊，叫做澄净。也是不容易的，要不出生定之明显分。假设你不能出生啊，那个定之的明显分，不坚定的那个明显分，那个正知和明显分，念力就不起。这个念呢，有力量的那个念呢，它也不升起。不能升起呢，也不能破除微细的昏沉。其三摩地就是有过失的，那是不成就的，不成功的。这底下又说出来一个意思，又出天身等所缘，于权不住，唯修心无分别，而为心于何境啊，全无分别住者，此由明念，次在令心不留不散，不留不散，即是不忘所缘意啊，同正念。又出天身，这个天身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还是密宗的人呢，修这个密法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呢惯想这个天身，天上人的这个身相啊，有光明的相好庄严。密宗的人因为这是说是佛菩萨的化身，心里面惯想这个天身的相，那么这个天身相呢就是所缘境了，就是在禅定里面心所住的境界。这句话说出天身等所缘啊，于权不住，那么就是但唯一的就是住在这个天身的境界上，其余的境界你心里面不住。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讲，这个但是在那个菩提道师的广论上不是这么说，广论上说是又全不住啊，相等所缘啊，不住相等所缘，不住啊，这个天身呢、啊，所有的一切相都不住，全都不住啊，唯修心无分别，就是唯独的专一的使令心呢离一切分别，就这样子静坐。那么这和这一个和我们这个课本上意思有点不同啊，他说是除了天身等所缘，其余的都不住啊，唯修心无分别，而为心于何境全无分别。那么这个修行人他说他因为他的心呢，在什么境界上他完全都不分别，都是无分别住的。那么当然这样也可以，也是可以这样用功修行的，是此由明念，他这样是用功修行啊，他也是要心里面明明了了的，使心里面分明啊，意念，就是意念心了，离一切分别。次在令心不留，心不留不散。一方面呢，使令心呢，明了而念；又令这个心呢， 不流散到其他的境界上去。不流不散，即是不忘所缘，一同正念。和这个正念的意思也是相同的，仍未超越修念的轨迹，和修念的意思还是一样。如彼修者，宜须依于定知能力之念。像他那样修行呢，也还是需要具足这个定啊，就坚定的坚住于所缘，这样子去知，而特别有力量的正念，你还是一个正念正知的方法。那么这一大段里面呢，就说这个念和知，一个正念正知啊，是修定的主要的方法。要除掉啊昏沉和掉局，正念正知成就了就得禅定了。这是自中无垢，底下是第二段显出他中的有垢，就是别人的主张嘛，是有过失的。只有如是颠倒邪执，现在这是这个作者他说。说现在啊，有这样的颠倒邪执的人，颠倒就是错误。他说他的主张是不合道理的，是所应破，所应该破斥的。或有依据前说，彻举其心，无分别住。那么这个人颠倒邪执，怎么颠倒邪执呢？这里也说出来了。或者有这样人，他根据前面啊所说的修定的这个方法，他有一种主张是彻举其心。这个彻字啊，就是振作的意思，振作的意思。静坐的时候时间久了啊，他这个心就没有力量，就是取向于昏沉的境界，还没昏沉呢，但是向昏沉那里去了，这个心没有力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振作自己，提起来精神，使得那个心呢明明了了的，那么这叫做彻举其心。这件事啊，这个静坐的人呢，多数犯这个毛病。心里面呢，最初啊静坐的时候，心里还一开始的心里明了，坐坐的这个心就是没有力量了，就远要下来了，就要昏沉了。要昏沉这个时候不知道彻举其心，就是听任他继续的昏沉下去了，多数有这个毛病。那么这个人说啊，彻举其心，那这个我们吃完饭了啊，隔一会儿静坐他就容易昏沉，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不昏沉，这精神就来了。这个时候多数不昏沉啊，过去一两个钟头以后啊，您的精神好啊，心里面那个明的成分是容易多起来的。所以这里说彻举其心，无分别住，把这心都振作起来啊，叫他无分别的住在那里，虽无沉默而调举怎上。这一句话呢，是这个作者批评他，说是你彻举其心，无分别住啊，也当然也不错。这时候是没有沉默，心里面呢明明了了的，这个明了性啊不失掉，就不沉默。而调举怎上，因为你彻举其心的时候啊，这心就容易掉局了，你一振作精神呢，心里面就容易有妄想了，他就想这个想那个。这个增上就是强的意思。现见不能持续久住啊，这个从现实上就看出来呀，很多人有这个种情形啊。你彻举其心呢，他的心就不能相续的长久的安住在那里，他就容易有妄想。 要低其举，应其缓呢，现见诸心正气。是啊，彻底其心呢，就容易有妄想。那么你不要举得太厉害，啊，就是低下来一点，降下来一点，啊。那么应其缓，就是放纵它，放任它，听其自然的，将那个心呢去安住，觉得低其应其缓。这个时候呢，现见诸心尊胜，竖起。马上就看见自己的心呢，很快的升起，安住在那里。这个安静不动的心呢，就现出来了。一时方便善妙，于是畅言善缓，即是善修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有这样的境界啊出现了呢，他就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啊，一时方便这个方法。这里说这个方便就是方法是最好的，于是啊畅言，他就提倡说善缓即是善修，你不要啊彻举其心，你要低其举应其缓呢，这是最好的修行法。这是那这个人的主张。这底下呢就是作者又批评他了，说此事未变呢，其修其成二者之别。这个人这个意见呢，是他不能辨别其修其成的次别。这个其修这个字，这个修字又是主，应该是调，调举的调，他没有辨别啊这个升起调举升起昏沉的次别。怎么会调举，怎么会昏沉呢？这个差别他没有辨别出来，他还不明白。亦无过时三摩地呀，必须具足前者二种差别。这底下说出个理由来，是这个作者说是我们静坐的人呢，要远离过时，没有过时的三摩地呀，必须要具足前面说的两种差别。就是具足二种殊胜，一心机明显具明显分，二专注所缘具无分别住分，要具足这两种识别。非仅心无分别住一分而住，你静坐的时候不是仅仅心里面无分别住，这就是满足了，就是圆满了，不是的，一定还要有个明显分，又要明显又要无分别住，又要无分别住又要明显，这样才行。要一心蒙蒙眼取昏昧面，是为沉者，无比沉思心内澄净，是无过三摩地者，此乃未变呢昏沉二者差别。要一心蒙蒙眼，所以这个静坐的人呢，因为他这个心呢蒙蒙眼，这个蒙蒙眼怎么讲蒙呢，就是这个天际要下微细的小小的雨啊，天上有云下小小的雨，那些雨我们看出去就看不清楚，这就看不清楚景象，那叫蒙蒙眼。这个心呢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没有打别的妄想啊，但是也不太明了，所以叫蒙蒙眼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的心呢就是向取向于昏昧的那个境界去了，虽然没有调举，但是也要昏沉了，那么这就是昏沉了。无比沉思，所以你这个时候没有那个昏沉呢，心里面呢又是澄净啊，你没有打别的妄想啊，是无过三摩地的，你要认为这个三摩地啊就是没有过失的，你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，此乃未变昏沉二者次别，你就是还不辨别，不能辨别，不能明了啊这个昏沉呢、和沉默，昏沉和沉默两个的次别。什么叫昏沉，什么叫沉默， 是有区别的，你还不懂得这个区别啊、哦，所以你还不是无过的什么的。那么这一件事你下当广受，故蒙利特举啊，虽有名分有调等上，这底下是静坐的困难。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啊，蒙利的也振奋自己，发动自己，也提起精神来啊。这样子虽然使那个心里面明明了了的了，但是有调增上助分分身，你就容易打妄想了，你这个心里面安住不动这一部分就不容易升起了。要太缓慢，要是静坐的人呢不能提起精神来，你放纵自己的心，叫他自然地寂静下来吧。哦，虽有助分呢，有沉增上，虽然心里面寂静下来了，但是昏沉呢又强起来了。虽有助分呢，又不明了了。有了昏沉，心里面就不大明了。是缓急失中，界限难得啊。就是或者心里面不要努力太过头啊，也要缓和急失中。这个界限是不容易成就的。故机难生，距离沉掉妙什么的，所以这个静坐的人家知道啊，是特别的呀、啊，难以生出来，又离开了昏沉，又离开了调举，这样啊，好的三个地是不容易成就的呀。这一段，镇扎国米论师啊，这个论师他说。要依勤猛生调举，要离勤猛易生戒，这都是静坐的经验。你静坐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你很精进、很勇猛啊，啊，很用精神的来静坐，你就容易妄想。要是离开了勤猛，你心里面不特别的越用力，你心里面精神又松下来。松下来呢也不行，缓急平等转机难，你这个心呢缓也不缓也不急，缓急失中，平等地相续下去，这个转是相续的、啊、相续机难，这是不容易。恶心扰乱缘何修啊，就是啊，特别的努力也不好，你这放松一点也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这个静坐的人呢，就为这件事扰乱自己，他不容易修行的。又云他又说，要立立修起调举，要特别努力的举啊，振奋精神举来控制这个心呢、啊，反倒容易妄想。要缓缓修呢，易松懈，是中道而修极难能，极困难的事情。恶心扰乱云何修，这和前面意思一样。是说勤猛啊，特立一生调举，前面这一大段文，这几段文都是这个意思。因此放弃勤猛呢，令心缓转，缓和的呀相续下去，灾心一松懈，心里沉掉二边呢、啊，平等运转安住啊，是极难的，这是最不容易了。又说要急缓修，全无困难。也这个位论师又说是急缓修，我不要特别的提起精神，我就听起自然的这样修行啊，这当然不是有什么困难的。生沉而已，但是你急缓而修，不振作精神呢、啊，你心里面就会生出昏沉起来了，就沉默了，心里明了性啊不具足了。如意此理修三摩地也不应道理，所以静坐的人用这样的道理来学静坐，那是不行的呀，不合道理。故缓急失中界限呢，是在自所明记，心既专心于此，脚有定生调举思量，是为彻底，凡事为缓。所以这个缓急失中的界限呢。这个静坐的人呢，一定要找到缓急失中的这个界限。那么怎么样啊来做到这一点呢？是在自所明记， 就在乎你自己，你要明明了了的要知道啊，这个你要记住这件事。记住什么事情？心即专系于此，你心里面既然是啊专一的呀，安住在这个境界了啊，脚有定生钓鱼似的。这个定字应该是个意，你心里面呢控制这个心呢安住在这里，你要脚察啊，这个时候啊容易生钓鱼，这个时候你要脚察，容易这个时候啊容易生出来钓鱼的境界啊，是为彻底。这个钓鱼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你这个彻啊，你振奋精神呢就会离开你出来这个钓鱼的境界。凡事为缓，如果说你不振奋精神呢，它就容易缓慢下来，那么它就容易沉默了。又心住于此，你心里还要明明白白的记住啊，你要心里安住在这个境界上啊，脚有一声沉默死了，你感觉到我这个时候啊他容易沉默，心里面不大明了，你心里这样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啊就容易沉默。你常常静坐，你会知道，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沉默，什么时候会钓鱼，你要知道，从你的经验上你会知道这个时候容易沉默，这个时候啊容易钓鱼。你常常静坐，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不是说你这样的我也这样的，每个人不一样的，但是你自己要从经验上要知道。那么心住于此，脚有一声沉默时量，是为迟缓。那么就是你呀、啊，这个振奋的功夫不够了，这个彻底功夫不够了。凡事啊，一应力为高举力气，和这个情形不同的呢，那你就是建立啊。这高举就是撤举了，撤举的道理就是容易一高举了，心里面就容易有，就是有妄想了。你也从你的经验上你要知道这个事情，你先要知道。如无着菩萨云，像无着菩萨是另一位啊印度的论师，于内住等住中有历历运转作椅。这个下边文说有九心柱啊，这个由心呢、啊、由我们这个散乱心开始静坐，到得三摩地的中间呢有九个阶级，叫做九心柱，下边有解释。那么这个九心柱里面，第一个就是内柱，第二个叫做等柱，在两个境界里边呢有历历运转作用。就是啊，这个静坐的人这个时候要努力的来运转你的心，坐意就是警策的，警策你的心，要努力的警策自己，就是在内住和等住里边呢要立力努力的警策自己。那么这里边那个无着菩萨他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内住和等住就是要努力的运转啊，就是运转也是调伏的，调伏你的心，警彻你的心。初二心思做如是说，这个九心柱啊，头两个心柱这个时期呀、啊，无着不是这样讲，所以有历历运转作用。修次出编的这部书里面说呢，浅出沉默当坚持水源。要是除掉这个沉默呢，你应该呀、啊，要坚定的呀、啊，奢侈你的心住在水源境上面，就除掉了沉默了。要如前说，像前面说的，一念的离取，啊，不知而修啊。前面说呀，一念的离取修行，以串习心事， 心不妄为相，不散为业。这个串这个念的离取，一念的离取修行啊，容易得定。说是这个人呢，不知而修，他不知道这个一念的离取，他去静坐修学禅定的时候，总经久修啊，妄念愈重。虽然他静坐七八年了，啊，或者是几十年了，但是他呢，妄念愈重，坐那里呀，忘了所缘境了。心里面老是打妄想，他这个妄念的更厉害，白法智慧日益愚钝呢、啊。这个观察诸法的这个智慧啊，一天比一天的迟钝。这个人你常常的分别诸法的甚深的道理啊，你的智慧就灵一点。你坐那里哪也不分别，老是打妄，一时一听其自然的打妄想。你心就迟钝，智慧也不增长，定力也不增长，祸患呢是很多的。那么那应该怎么办法呢？说要为如前以念令心住所缘矣。要是说你这个修行人呢，像前边所说的这个修念的方法，用这个念呢这个方法使令你的心呢安住在所缘以后，而是可保分别观察与所缘境实为此也。那个时候啊，令心住所缘矣，那个时候可不可以呀、啊、分别观察，可不可以再分别一下，可不可以再观察一下，说我与所缘境慈为慈也，慈奢侈这个心在住所缘境，是没有奢侈这个心住所缘境呢？你已经住所缘境以后，你再重复的这样问一问自己。